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传道书》第二章，一直讲到16节的经文。那接下来呢，这一集第9集，我们要从2章的17节往下看。我们来看2章17节到23节的经文。经文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幻。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第22节提到了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人们所有的辛劳和焦虑的努力到底得到了什么？传道者的沮丧来自于他没有办法找到任何赋予意义的事物或者是成就，一切结果都是虚空的。沮丧来自于他没有办法理解或控制的事物。死神不分青红皂白，以明显的最终结果，将一个人可能产生的任何益处一扫而空，将一个人所创造和储蓄的一切留给了别人，而这个所谓的别人可能是浪费的傻瓜，这更扩大了沮丧的程度。如果这些都被看作是唯一的现实，那么难怪传道者会做出这么严酷的反应。如果死亡就是终结，那么我们对于善恶、生命的意义等所做的选择似乎就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了。就好像学者讲的，如果我们手上的每张牌都会被打成王牌，那么我们出什么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完了17到23节之后，我们要来针对这一小段经文做一点重点内容的一个说明。传道者呢，下一个探寻的对象是劳碌，试图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呢，工作能够带来生存乃至成功所需，可能就会让生活有意义。但是呢，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跟对享乐啦、智慧的探寻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劳碌也是虚空。死亡呢，让劳碌变得无用，在死亡面前，人劳碌工作没有终极的意义。传道者可能劳碌一生，成果丰裕，但果效却很短暂。更糟糕的是，他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死后财富的去向。继承财富的可能是愚昧人，这里可以参考一下2章19节。而这个产业呢，将归于未曾因此劳碌的人，参考一下2章21节。这些让传道者心生绝望，恨恶劳碌。传道者身为智慧的人物，对自己的发现他感到很惊讶，他的反思啦，跟箴言里面殷勤做工的奖赏形成了对比。箴言是很乐观的在看待殷勤工作，因为懒惰人会受苦，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箴言6章6节到11节。传道者呢，对工作进行反思，他再次质疑了智慧的价值， 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二章的12-17节。总的来讲呢，传道者试图从劳碌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没想到他最终发现，无论他多么努力，劳碌也不能带来终极的满足和意义。这个让他对生命感到无奈，感到绝望。他再次强调了生活里头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2章24节，经文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吃喝并得满足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手。试图透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意义跟成就感是徒劳无功的啦。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我们快乐跟鼓励。传道者劝告我们接受这些东西作为来自上帝的礼物，并且告诉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享受他们，并且为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传道者不是一种世俗的顺从，而是他肯定了上帝在决定人生结果方面的一个最高旨意。这个可以参考一下2章24-26节。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传道者的观点不只是基于经验的认知论而已。再来往下，我们看2章26节，我们也念一下25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我想这一句经文大家看了也是有一点惊讶，神爱谁给谁智慧、知识、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这个意思是在说，让神喜悦的人会怎么样，罪人又会怎么样，是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些词语呢，可能是指聪明人跟愚昧人。那什么是愚昧人呢？其实就是没有击中标的或者是冒犯神的人，而不是指有道德或不道德的人。这些词语并非完全没有道德的含义，但是可能比翻译成讨神喜悦的人和罪人所暗示的道德意义要少一点。这节经文也不是关乎报应，因为报应是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相反的，这一节经文的意义是在宣称神在传授恩典的时候，他有主权，有自由。如果尝试了解或者是控制来自神的这些神秘礼物的分配，这是不可取的。根据学者的说法，这一节经文呢，再次提醒了人事物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复杂性这个事实。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只是简单的接受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焦急的花费精力去尝试预测或去控制神可能会做的事。况且我们也做不到。讲完了24-26节的经文之后，我们也要来针对这3节经文做一点内容上的一个阐述跟说明。传道者呢，在总结了前面1章13节一直到2章23节的论述里面，其实他依序审视了享乐、智慧和劳碌，试图从里面去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每样事都让他失望，结论是凡事都是虚空。传道者主张呢，既然情形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享乐。传道书里面有6段所谓的及时行乐的段落，听起来好像是负面的，但是我想传道者讲的这个享乐是比较是正面的一个方向的行乐。其中呢，这6段当中，2章24-26节是第一段，其余的5段分别是3章12-14节、3章22节、5章18-20节、8章15节和9章7-10节。这些段落呢，其实都在鼓励读者，你要把握当下来享乐。这好像表达了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传道者指出来的享乐其实是吃喝跟劳碌，虽然这些事情并没有终久的意义，没有很久的意义，但是他们可以作为消遣， 让我们不要去注意，不要去关注在生命的严酷现实。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这一段享乐段落呢，特别也讲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呢，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从这三节经文，至少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享乐它是正面的。也有学者呢，对这一些所谓及时行乐的、及时享乐的这一个享受生命的段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段落其实表达了传道者的一个最终结论。因此呢，传道者其实并不如一些解经书所认为的那样不传统。但是传道者自己也觉得在吃喝劳碌当中好像没有平安。他在二章的二十四节中里面承认，再小的快乐也是神的恩赐。但是从他的口气跟后续的话语来看，他并没有得到这一份恩赐。这一个及时行乐段落的末尾再次表达了生命虚空的意思，说明传道者的结论在这边似乎是消极的，而不是说我们应当享受人生中的简单快乐。总的来讲呢，传道者在反思享乐、智慧和劳碌之后，认为这些都没有办法带来终极的意义，并且鼓励说我们要把握当下来享受生命。但是他对生命的虚空感还是持续着，表达呢他目前对于生命的一个消极的态度。最后呢，在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来稍微参考一下到底这里头有什么样子的神学信息。传道者呢肯定了智慧的益处，但他希望能正面回答人们从所有的劳动中得到什么？这里可以参考一章的三节，却因为死亡会抹杀智慧的任何益处而破灭了。无论人们累积了多少的财富，获得了多少的智慧，或者是在成功的阶梯上爬得多高，死亡都会临到任何人，就像穷困当中挣扎的乞丐一样，死亡也会夺去他们所获得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带到坟墓里，甚至人们对自己的成就和财产的拥有的一点控制权也会在人死后失去。就好像学者所谈到的，人类透过智慧、快乐或成就来获取幸福的努力彻底是徒劳无功的，死亡取消了所有这些假想的优势。那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呢，讽刺人们忙于储存世俗的财产，却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保有这些财产。传道者呢，对死亡的论述仅限于观察以及自我的发现，他描述的是我们所经历过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看透死亡在时间上的终结，除了特殊的启示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坟墓之外的问题。有学者说，传道者将智慧的方法带到逻辑上的结论，并且证明这其实是一个死胡同。他也显示出智慧传统本身没有办法摆脱神学的僵局。当人们尝试回答传道者所探讨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僵局是显而易见的。而作者的目的之一，可能就是要促使读者思考死后是否可能有一些益处。无论传道者对于这些事情知道或相信多少，都跟他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无关。死亡摧毁了人们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或永恒的益处而追求的一切。传道者无法提出或拒绝提出答案，很可能是他教导读者在日光下生活奋斗的方法之一。以上呢，就是关乎二章十二到二十六节的全部的神学讯息。那下一堂课，我们将进入下一个新的单元。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经文的段落，就是三章的一到十五节，主题是一切都有它适当的时刻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工作和时间。神是至高无上的主，人则是有限的生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的脉络。传道者呢，反思了时间和时机，而且呢，他将有限啦、必死啦、有时间限制的人类跟无限永恒的神做对比，因为神的作为是永恒的。在传道书的三章一到八节，肯定了时间是成功的关键。时机不当呢，会使人没有办法捕捉当下的潜能，而且因为时机不当而失去的东西也很少能够追回来。但是这一段落经文的主要重点在于提出人类无法掌握适当时机跟神创造万物的美丽与适当时机之间的对比。人无法发现反映神在世上的旨意跟作为的时机或模式，也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创造是怎么样连贯的。当人们经历到他们完全无法了解、无法控制的生命的时候，结果就是挫败。而传道者呢，将这样的挫败看作是一种机制，至少他可以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来，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古代近东世界的圣贤一直在强调适合特定情况的言行的重要性。人们努力想知道行动的有利时机，并且寻求对未来有足够的了解来避免灾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经常透过预兆，比如说检查祭祀动物的肝脏或者是观测星象，来获取这种相关知识，并且他们也试图用魔法来改变预兆所暗示的命运。可是这是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现象，以色列的律法跟先知是谴责这种做法。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的关键主题，有五点。第一点是说时机很重要，但是人类完全无法了解。第二点，神能够看见全局，人只能看见很小的部分。第三点，神的工作是永恒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加添或者是删除。第四点，人们渴望的不只是阳光下的生活，却没有办法发现解开谜团的更大的故事。第五点，人类渴求超越受时间限制的本性，是神为了促使人敬畏他而设计的。再来往下，我们要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了。我们先来读三章的一到八节，是很精彩的定时。经文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在里头几乎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凡事都有什么，是指说一切跟每一项活动。 那这句话表明呢，这是一幅人生的全貌。作者在这里呢，这样的模式下其实是使用了一种文学手段。那其中两个对立面，比如说出生、死亡、寻求、失去，意味着位在两个极点之间的所有活动。在这边呢，数字七有时象征着完成，而14对的对立面就是2×7，表明这一首诗涵盖了生活中常见的情况。那这样一份清单呢，描述了人们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每一个人不一定会经历每一项活动，有一些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具体的还是隐喻的，作者都可能打算为读者留下这些可能性，所以这是一项可能性的清单。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3:9。经文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工人 workers 从他们的辛劳中得到什么呢？传道者呢，强调人类没有办法决定行动的适当时机，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人无法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很久的益处。因为呢，他再次提出之前在1:3和2:22所提出来的问题。1:3提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2:22提到，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问题是一致的。再来，我们看一下3:10，经文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里提到神叫世人劳苦，其实有一点是在指神所放置的重担。这个重担呢，反映了人类的有限性，以及呢，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这些限制并不是独立于神的旨意之外的。没有办法了解时间跟时机，也没有办法了解世上的事物是如何结合的，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类生命的负担。有学者说，生命的邪恶或者是沉重之处，在于它没有办法被控制或操控，以获得所追求的报酬。当人们拒绝承认自己的极限，仿佛这些极限并不存在般的生活努力计划时，生命的负担就会扩大。再来往下，我们看3:11，经文提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提到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意思就是在说，一切美好都有它的时候。尽管传道者所观察到的是，他肯定神所创造世界的秩序跟一致性。希伯来文呢 ，yapay 通常的意思是美丽，但是在这里的意思会变成合宜或者是适当的，暗示呢，创造是以一个连贯的方式配合在一起。这个秩序呢，包含了暗示目的跟目标的模式。正如呢，有学者所观察到的，传道者的结论没有办法经验验证，他没有办法从经验里面得出来，而是从传统，比如说从创世纪1章里面提出来的一种观点，使经验上的诠释成为可能。当然，这是传道者的另外一个忏悔或者是信仰声明，似乎跟传道书所描述的世界和我们所经历过的世界有出入。神的作为呢，尽管人们经常可以了解神所做的一些零碎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从头到尾去了解神所做的事。有学者说呢，我们就像极度近视的人，沿着一些伟大的挂毯或壁画一步一步的走，试图想要把它看透。我们所看到的足以认出它的某些特质，可是宏大的设计却远离了我们，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站得够远，像它的创造者一样从头到尾的完整的观看它。这也是我们人类的局限。 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的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意思就是在说没有比快乐和行善更好的事了。传道者呢，劝勉他的读者要享受人生，并且要了解享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礼物。他看到生命的负面，但是他也看到美好的一面。传道者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拥有巨大的财富跟特权，而有一些人生来就处于赤贫和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快乐的环境。他只是呼吁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活环境如何，都要寻找享受的机会和方法。传道者在他之前的建议上更进一步鼓励他的读者要快乐或者是享受，并且要行善。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行善和享受周遭美好的事物上，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平衡的方式来看待生活中的苦涩现实，也让我们更容易享受生活。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十四节，经文提到，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里意思是在说，神所做的一切都会永远存在，人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永恒的利益或益处。跟人类不同的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永恒的，超越时间，完整而且是全面性的。而受时间限制的凡人，直觉地感觉到一定有比他们所经历的生命更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工作了解不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情绪上的紧张跟焦虑。有学者说，我们感觉自己呢，就像时间世界中的外星人，我们渴望成为永恒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自己和我们的工作需要永恒，但是又为了被困在时间里面而感到悲伤。我们也渴望了解我们的生活，那这种渴望，这种不安，目的呢，都是在吸引人们敬畏上帝。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就是在说要使人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是旧约里面信仰生活的常用词语，但是许多人认为传道书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传道者的观点是神行事的方式是为了吓唬人们，使他们臣服，而不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他的能力跟大能的尊敬敬畏之情。那有学者的结论更可能是正确的，他说，这里敬畏神的概念，如同以色列智慧文学的其他地方一样，强调神性跟人性之间的距离，就是在承认神是神，人是人。以上呢，就是关乎三章十四节的经文的一个解析。我们这里呢，留下了一节三章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往下讲。我们今天的课呢，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真理充满您的心。